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黄巾之乱，东汉末年，桓帝、灵帝在位期间，由于宦官当权，排斥异己，所以那些正直有学识的人被压抑，而阿谀奉迎、不学无术之徒反而充斥朝廷。于是官吏贪污舞弊，政府滥征赋税，国家法纪败坏，社会上商贾豪强可以恃势横行，同啲贪官污吏勾结，欺凌贫弱。呢三十几年可以讲得话政治昏暗，一般百姓生活越嚟越困苦。跟住落嚟嘅戏剧化片段嘅开头部分，是根据一首东汉晚年的民间诗歌《东门行》改编的。
米翻嚟啦，
米物价高涨，我打工赚翻嚟啲钱都未够还俾啲债主啊，边度仲有钱买米啊？
咁你都要想下办法噶。
想办法，生活越嚟越困难，近年又多咗好多乡下人嚟城内揾工作，佢哋有啲啊为咗避重税，有啲啊为咗增加收入。帮家人赚钱还债给田主，乜嘢粗重工都肯做，又愿意降低工钱。要在外面找多些收入，你估讲咁易啊？
我家就快冇米啦，我哋唔食，啲仔女都要食噶。
有乜办法啊？你睇下，好啲嘅衫都卖晒啦。仲有乜嘢可以换到一两斗米啊？啊，有啦，仲有把铜剑。
哦，你想点啊？
我大把剑去东门。
唔好啊，相公唔好啊！如今太平盛世，你千祈唔好做啲反禁嘅事。我哋宁愿一齐食粥。相公，你都要顾住我哋几母子之好。
哎呀，你唔好阻住我啊！太平盛世，点解咁多贪官污吏啊？点解有权有势嘅人欺压我哋啲老实人啊？
相公啊，你唔好咁做啊！
你唔好阻住我，
阿爹唔好啊！
你唔好阻住我啊！做盗贼反而系求生之路，你哋唔好阻住我。
阿爹，
相公你要小心，你要早啲翻嚟之好啊！
大街上边人来人往，都唔知边度揾钱噶。咦？啊，乜前边围埋一大堆人，究竟做乜嘢呢？好，行过去睇下，或者有啲好处都未定嘅。
边位先生？
哦，原来系围住个戴黄色头巾嘅道人。咦？旁边啊有支旗，仲写住替天行道，天下太平嘅。嗯，好，等我行埋啲，听下佢讲乜嘢先。
好啦好啦，得啦得啦啊！啊，各位，大家都见到啦，方才嗰几位先生经过贫道同佢哋诊治，都先后解除咗疾病之苦。各位， 如果你哋仲有人需要我诊病嘅，我一定尽力为佢消灾解难。呢啲系道人嘅功德，我绝对唔收钱。各位不妨出声啊！
道人医术高明，济世为患，确系令人钦佩
啊！呢位老伯过誉啦，
道人的确系神仙转化。
我唔系神仙啊！唉，人不幸染病，虽然痛苦，但系天下无道，万民受苦，就更加需要自理。
道长啊，咁请问一声，应该点样治理啊？
系咯系咯，点样治理？
你哋唔使心急，你哋睇下之奇啊，替天行道，天下太平。
道长啊，点解噶？
点解啦？
所谓太平，即系话天下嘅事好似上天一样光明正大，凡事公正平均，绝无奸邪自私。天地与中和相通，协力同心，生长万物。男女相通，协力同心，然后生育子女，一家安乐。君臣百姓相通，协力同心，然后一国安乐。假如中间产生奸邪，事有冤结，就会受苦之生，又失太平。所以古代圣贤治天下，以民为本，万民安乐，可治太平。否则就无可治，无可理。
道长啊，如今天下无所谓公平，你话点啦？
系啊系啊，比起五六十年前啊，争得远啦。
冇错冇错，天心公平，天下财物本是上天所生，供应万物使用，用来周穷救急。但是当今富豪之家积财亿万，不肯周穷救急，反而收藏严密，有穷人乞求，一定要收一倍利息，甚至四倍五倍，令到穷人饥寒而死。这些人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仇，百姓争之，罪不容赦。
冇错啦，呢啲人真系罪不容赦啊！
罪不容赦，
罪不容赦。
古代圣人明白天心公平正直，所以治国之道以民心为本，不失天意。于是九气和合，九人共心，所以天下太平，奸邪不生。当今帝王甚居百重宫殿之内，与万民隔绝，只知信任令行同患者，而威武逼胁百姓，人人道口结舌，虽有仇怨不敢相通，奸邪横行无忌，欺天并民。所以如果我们要替天下人医治受苦，一定要替天行道。
是啊是啊是啊，替天行道啊。
好啊，怎样替天行道啊？
我有一首歌谣，大家不妨到处宣扬。这首歌谣就是这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谁在甲子，天下大吉。
道长啊，为什么
的？你们暂时不要问住，贫道的师父是巨鹿大贤良师张国，他有信徒弟子几十万，清、徐、幽、冀、荆、扬、演、豫八州之内，共有三十六方，每方各立渠帅，大者领万多人，小者领六七千人，连京师洛阳都有信徒弟子，宫中宦官仆役亦有信徒。出年是甲子年，天下就会重建太平。你们如果相信的，就投钱黄金向各方渠帅报道，有财物大家分享。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天已死，皇天当立，谁在甲子，天下大紧。
杨师徒，呢首歌谣已经喺民间流传咗一两年噶啦。
嗯，汉朝以火得兴，苍天已死，即系指汉德已衰，皇天当立，即系话土德代之而兴。唉，今年正系甲子年。咁啊，
传播呢首歌谣嘅人，相传系一个叫做张觉嘅道人。佢宣扬太平道十几年，自称大贤良师，畜养弟子，又以替人治病为号召，煽惑百姓。如今有几十万信徒散布天下周云，投钱黄金为标记。属下恐怕他们有不轨的企图。
唉，天下汹汹，我杨赐身为师徒，岂能坐视不理呢？啊，是的，近日洛阳同埋各郡国又有咩特殊动静咁呢？
启禀杨师徒，近日洛阳城内所有官署大门上边都被人用白粉写上甲子两个字。
哦，
其他郡国亦有类似情形。叶城方面报告，有不少外地人聚结。
啊，系啦系啦，照咁睇嚟，天下大乱，逼近未捷啦。
咁请问杨师徒点样处理好？
刘子奇，天下百姓积怨已深，我仲记得你曾经上表皇上讲过。当今地广而不能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吞饥及骨，平世无厌，恐防有百姓叛乱，扬臂登高悬呼，使仇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原溃烂。你当日所讲不幸言中啊。
咁究竟要点样处理呢？
张国有不少信徒拥戴，如果朝廷强行镇压，必定天下骚动，加速祸患，而且蔓延更大添。咁以后局面就更难收拾。朝廷应该下令各州郡长官护送流民回乡，等他们可以生计安定，张国少了凭借，就比较容易平定。
是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之策。
不过皇上信任宦官，我恐怕一旦有事会将我免职，到时就无法照办。
哦，咁
莫系想得太远，我哋先召会有关公卿，加紧缉捕可疑人物。
启禀杨师徒。
哦，刘子奇，有咩事咁匆忙啊？
杨师徒，官府拘捕咗一名可疑男子，名叫马元义。
哦，
查问所得，佢系张国嘅渠帅，由叶城嘅洛阳贿赂宦官封衰同徐凤作为内应， 准备在三月初五日起事，天下各地同时响应啊！
皇上知道呢件事未啊？
皇上已经知道，而且下诏任命皇后兄长何进为大将军，率羽林军镇守京师，设立八关都尉防守洛阳外围险要，又准备下诏赦免党人，安抚天下士大夫。
哦，不过张国他们声势浩大，唉，我老了都不知道可不可以重建天下安宁。
北地太守王甫嵩、北中郎将卢植、护乌桓中郎将中原、交趾刺史朱俊等人有将帅之才，一定能够平定乱贼的。
唉，天下从此多事。
汉灵帝中平元年，在干支来讲是甲子年，即是公元184年，以道教作为号召的巨鹿人张角领导数十万徒众，分别在当时全国各地同时爆发动乱。由于张角的信徒是在头那里呢绑着一条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所以称为黄巾，又因为人数众多，所以又称为讹贼。讹是蚕讹的讹。张角自号天公将军，张角的弟弟张宝称为地公将军，另外一个弟弟张良称为人公将军。黄巾的主力部队攻略河北的邺城、邯郸一带，但是没多久之后就被北中郎将卢植攻破，跟着张角退守广中县，即是现在河北省南部威县附近。没多久之后张角病死了，汉将王甫嵩攻陷广中，杀了张宝、张良。另一方面，汉将朱俊亦都平定南阳郡的黄巾之党，而凉州边防将领出身的董卓、宦官子弟出身的曹操、市井豪杰出身的刘备，都因为参与平定黄巾之乱立了功，而在历史上崭露头角。黄巾之乱虽然在九个月之内被汉朝平定，但是散布各地的黄巾党羽仍然继续活动，而且又有黑山、白波、黄龙、左教、飞燕、白雀等等十几股盗贼乘机攻略郡县，东汉中央政府亦都没办法肃清。由于地方动荡，中央政府逼住要加强地方官的实权，将原本负责监察郡县行政的州刺史改为有权指挥地方军队的州牧，成为一个地区的军、民、财政的最高首长。另一方面，政府因为要依赖军队平定乱事，所以大量高级和中级军官成为公卿大臣。至于州牧、郡太守、县令等等的地方行政首长，亦都有不少是由军官充任的，尤其是凉州，即是现在甘肃一带的军人，由于长期应付疆人入侵，所以特别强悍。凉州将领例如边章、韩遂、马腾、董卓，都成为足以左右政治的新势力。当时地方各州郡的豪族大姓，为了防止黄巾党徒侵犯，纷纷组织自保力量，召集子弟乡里，积聚粮草和兵器、马匹。由种种迹象看来，更大的动乱已经潜伏，随时一触即发。东汉末年，由于政治昏暗，社会上贫富越来越悬殊，一般老百姓感到生活压力越来越重，但是又不可以摆脱生活重担，所以觉得人生受苦，无所保障。当时民间诗歌之中往往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或者忧间常早至， 欢会常苦晚这一类的感叹。于是宗教逐渐发展。宗教的作用不但教人为善，更重要的是向一些感到现实人生受苦失望无所适从的人提供一种人生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往往说是死了之后才可以寻求得到的。道教是东汉末年社会上最流行的宗教，这种宗教事实上和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性质不同，但是传教的人为了加强声势，牵引附会老子、庄子，所以容易令后人误会。道教起源于战国秦汉的神仙和阴阳五行信仰，是教人怎样由现实的人生愁苦之中解脱出来，成为神仙真人长生久世，即是他们所谓真正的快乐境界。不过不同的道教派别亦都有不同的传教方法和宗旨。例如东汉末年有一个叫于吉的道士，教人炼丹食药，驱邪治鬼，甚得啲富豪贵族欢迎。至于张角所利用的太平道，就是宣扬清除世间罪孽。他们说世间罪孽是因为不公平引起的，所以以周穷救急、扶养弱者为号召，又以医术吸引啲穷人拥戴，终于就爆发了黄巾之乱了。黄巾之乱虽然失败了，但是影响深远。而太平道的经典叫《太平经》，现在仍然有一部分内容是流传下来的。道教另外还有一派流行于巴蜀，即是现在四川省的，叫五斗米道。这一派由于道士张修替人治病和传教，病人病好之后要捐五斗米，所以称为五斗米道。张修教人静坐思过祈祷，要诚信不欺诈，又设立义舍，施舍一些米和肉，所以在巴蜀一带的信徒不少。黄巾之乱的时候，张修亦都有聚众起事，但是没多久之后就被平定。后来有一个叫张老的人，在巴蜀北方的汉中郡继续宣扬五斗米道，雄据汉中30年，最后被曹操大军所逼投降曹操的。张老自称祖父叫做张陵，还说张陵学到于蜀郡鹤鸣山，后世就叫张陵做张天师，视为道教的始祖。另一方面，当时传入中国没多久的佛教，那阵时称为浮屠教，为了方便传播亦都依附道教，当时的人当佛教是道教的其中一个支派。在黄巾之乱之后，道教受到政府留意，一般道士只能够以炼丹食药教人追寻肉体享乐，或者以驱邪治鬼，利用神秘仪式和以各种幻术迷惑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代，不少精神空虚的贵族富豪就是信奉这一派近乎魅族的道教了。
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